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一生当中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明白神的心意。那当然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如何明白上帝在我的婚姻关系，或者是在我寻求婚姻的道路上面，他的心意是什么。首先呢，正儿要来导正一下所有的弟兄和姐妹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觉得神的旨意很难明白。哦，这么高深的一个属灵的学问，我才信主不久，我怎么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呢？这个呢是一个误解。其实神的心意不难明白，在我和我的先生我们在寻求侍奉的道路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去询问我们非常敬仰的一位教授，他也是一位有名的神学家。那他来到我们家中做客吃饭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们两个，他说，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你们的生命成长一生的属灵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神的心意并不难明白，他非常乐意让他的儿女清楚明白了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乐意，神乐意让他的儿女知道他的心意。我们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觉得哦，神他向我们隐藏他的心意，或者有些时候他不想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见他到底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就失去忍耐，失去耐心了。实际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误解呢？正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意思，非常强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想寻求的是啊，神啊，你的意思是不是和我的意思合拍呢？你的意思是不是正好就是我的意思呢？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我的意思里面，我的旨意当中。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寻求神心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神摔跤的过程。什么时候我们存着一个谦卑降服信靠的心来到他面前，他就非常乐意地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说，爸爸妈妈，这事儿我可以做吗？他们如果是存着这样一颗非常顺服的、非常听话的、谦卑的心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难道我们做父母亲的说，我不想告诉你哦，你自己去试一试。如果孩子们说，这条道路会不会有危险呢？我走在其中，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呢？我们不会去向他去隐瞒我们的认知或者是我们的经验，我们会非常愿意的带领我们的孩子去走一条对他们的生命成长更不容易跌倒的道路。所以更何况爱我们的天父呢？因此在我们想要去了解有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和教导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导正我们自己的观念，神的旨意并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觉得难明白？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内心深处期待的是我们自己的旨意成全，所以寻求的过程呢就觉得很困难，因为总是得不到我想要得的那个答案。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根基在一个信靠的基础之上，就是你相信神爱你，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你。那这个最好并不一定是我们认知的最好，是上帝眼中真正在他永恒智慧和判断当中，他认为对我们的一生、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整个国度而言是最好的，所以他绝对不会给我们次好的。在真儿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父亲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强调这一点，神给的一定是最好的，绝对不是次好的。 这个你相信吗？第二个呢，就是神他从不想把事情搞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高深，让他做儿女的很难跟随。不，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因着他对我们的应许和慈爱，他非常的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道路是怎么样的。耶和华的道路并不向爱他的人隐藏，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去相信并且不断的去接受的一个事实。第三个呢，就是神绝对是听祷告的，他每一次呢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意识到了，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祈求的就赐给我们，而是按照他在永恒的智慧当中认为的最好的，还有不与他的永恒的旨意相违背的，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即便不是我们所愿望的，我们也要相信那一定是最好的，并且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话又说回来了，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你在寻求婚姻大事的时候，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到底对方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呢？到底是不是我如果今天做错了这个决定，我的婚姻将来就会不幸，我的家庭就会遭到诅咒，我的儿女就不可能行走在上帝为我们全家人预备的这个蒙福的道路当中。首先这样的一个认知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天作之合的意思就是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定好了那一个，如果我们找错了人，我们嫁错了人，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不清楚，然后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心去做的话，那我们就再也得不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福气了。其实不光光是嫁娶的事情，就好比说我们生命当中保罗所说的，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意味着说，其实不是关于你吃饭还是吃面、吃肉或者是吃菜的问题，而是你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否可以荣耀神。那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对我们的终身大事的选择上面，不是在乎说我今天如果错过了神给我预备的那一个人，我就落到了一个无比的诅咒和灭亡当中，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狭隘的所谓的属灵的观念。我们好多的人都误以为说，我婚姻里面如今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当初选错了人，我当初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组建我的婚姻和家庭。很有可能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确在整个寻求配偶、寻求婚姻的道路当中，我们有很多出于己意、出于私欲的一些想法，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是今生的骄傲，导致我们在寻求配偶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一些标准。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些标准过滤过之后，我们才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寻求，那在我的标准已经筛选过的情况底下，这个人是你的心意吗？很显然我们并没有允许神的旨意充分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整个人生道路、所有的空间、时间、所有的地点能够真正的来做主掌权。今天真儿要鼓励大家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想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的话，的的确确是有一些步骤的。如果我们愿意谦卑降服在神的心意里面，那我们就一定会发现上帝的旨意是不难明白的。首先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到底这五个步骤是怎样的呢？第一步就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天天的、常常的、老调重弹的提醒每一位的神的儿女，你要与神亲近。你一生的果效都是在乎你的心灵是否常常蒙着神的保守，在主基督耶稣、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每一天过与神亲近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与神亲近，我们与神没有亲密相交的关系，我们怎么可能在建立一切之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出于私欲去询问神，就像刚刚珍儿所说的，你早就已经有了你自己的意思了，你只不过是想在求问的过程当中加强一下你心里面的那种平安的感觉。我知道我现在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什么都不怕，因为神的心意已经和我做的选择重合了。其实如果我们与神没有亲近的关系，我们根本不可能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哪怕神的心意已经清楚明白地向我们彰显了，我们也有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始终朝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去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谈到关于信与不信的交往的问题，或者是结婚的问题，有好多弟兄姐妹不断地来到珍儿的面前说，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们结婚之后神就是把我赐给他来作为一个福音的承载者呢？他如果不透过我信主，他能够透过谁信主呢？或者也有弟兄姐妹说，圣经里面又没有明文规定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够交往，不能够结婚，那我们所说的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那不是指工作吗？指侍奉吗？又不是指婚姻。好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已经抱着不愿意顺服神的态度才再来寻求这件事，那当然是不可能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顺达的。因此第一个步骤就是与神亲近，你如果只是为了要明白这件事情临时抱佛脚的话，那不叫与神亲近，那只是临时抱佛脚，你是像拜偶像一样的来敬拜神。所以养成规律的与神亲近的习惯，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灵修，习惯养成敏感于圣灵的提醒和他在你心中那个微小的叹息，微小柔和的那个声音。因为神绝对不会强迫我们做我们自己不喜悦的事情，因为神把自由选择意志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我们自愿的选择去顺服他。因此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与神亲近，每一天把最好的时间预留给神，与他约会，去明白他向我们的整个人生的心意和计划是什么，你就一定不会难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当然愿意，他连最微小的事情他都愿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更何况是终身大事呢？所以如果不与神亲近，你就会在寻求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偏行己路，或者是有错误的解读，有很大的偏差。第二个步骤呢，当然就是谦卑悔改，不断的成长。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你就会发现原来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已经有太多因为不顺服上帝而造成的罪、错误、伤害，那所有这一切呢，我只有带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的一笔勾销，才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因为悔而不改，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与自己的过去彻底断绝的励志和信心，以至于呢，他们带着许许多多沉重的包袱走入到每一个明天，当每一个明天变成自己的昨天的时候呢，又充满了许多的悔恨，充满了许多的自责。撒旦就利用我们的这样的心态，大家要知道撒旦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诱惑，就是在你还没有犯罪犯错之前，他在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诱惑就是 It's OK， 没有关系的，做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有后果，你嫁给他，你娶了这个不幸的人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啊，谁知道呢？其实你看两个相信的人他们也不一定会幸福啊，所以呢最关键的还是看你们两个合不合拍，性格合不合适，彼此相不相爱。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带给我们许多的谎言，在我们还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先来麻痹我们，告诉我们说 It's OK， 没关系的，不一定会有后果。但是 他的工作在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立刻翻转成为一个控告者，他会不断地在我们心里说 It's not OK， 永远不会再 OK 了，因为你做错这件事了，你再也不可能摆脱这件事情所带来给你的后果，你要一生与你的这个恶果相伴，你永远不可能有救赎，永远不可能有改变，你就是一个违背上帝心意的人，所以现今你所遭受的这些痛苦是你活该。你会发现撒旦的角色就在这样的一个转换之间，让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不但去接受了他的引诱，当犯罪之后呢，又接受他的控告，没有办法完全的摆脱过去我们所做错的事情犯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轻松快跑的去跟随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全然的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救赎。神的救恩与你我毫无关系，与你我的行为毫无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承认这一点，我们接受下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彻底的与罪的脱节，在真理里面的全然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步骤，当你意识到你过去犯罪堕落的时候，你就谦卑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全新的开始，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不管你过去是犯了什么样的罪，犯了什么样的错，我曾经听过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分享，他在不认识主之前，或者甚至信主的初期，他们有可能在婚前性行为上面越界犯罪得罪神，甚至有可能怀孕堕胎，然后呢真的就嫁给了另外一个不幸的人，然后就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挣扎。好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就已经这样了，所以呢我常常就觉得破罐子破摔了，我都已经是违背上帝心意了，那我再做第二次和我做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反正做一次也是犯罪，做两次也是犯罪。就因为撒旦让我们里面没有赦罪的平安，没有赦罪的确据，所以我们不能够摆脱我们的过往。今天这第二步，我们需要很清楚地来认知，是否我已经清理过我过往的历史，停止了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只有在我们确切地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再次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预备好我们的心去清楚明白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是第二步，就是谦卑地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第三步呢，如果你因为怀疑你们现今的这个关系，这个相交和相处的关系，你们作为男女朋友的关系已经让你心里面觉得不安了，那如果你因为怀疑这个关系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呢，就需要非常诚实的来进行评估，你对你的关系进行评估，对你们两个人彼此的生命的状态进行评估。其实我会不会是因为很担心对方根本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品格有问题，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障碍，他并不成熟，他的诚信让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信任等等，有好多的一些让我们心里面疑惑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掩耳盗铃，假装哎呀没事没事，也许结婚就好了，没关系没关系的，谁不会有个大错小错呢？我们好多时候在结婚之前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结婚之后呢，就两只眼睛真的大大的像探照灯一样的，希望能够纠错并且能够修改对方，能够改造对方。这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常常说，如果你可以在结婚之前用探照灯一样的眼神去仔细的睁大眼睛的去看对方的话，你就会避免许许多多在婚后的错误。那结婚之后呢，反而你是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真儿说你要两只眼睛都闭起来，更多的时候要祷告，操练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全然的接纳对方，并且能够将一切神的标准都对准自己，自己先改变，以一个改变的生命去影响对方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诚实的评估这一段关系是否是合神心意的，是否是讨神喜悦的。你如果跟这个关系断绝的时候，你是否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等等，这些问题会让你很清楚说目前这段关系其实可能已经走在神的前面了，或者已经不讨神喜悦了，或者你爱对方已经超过神了。当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原来所有的这些疑惑其实很多时候正好是一个标志，就是告诉你说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圣灵常常会在我们心里面来做感动和光照的工作，你心里会知道这个关系讨不讨神喜悦，荣不荣耀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真儿也鼓励你可以写出十个你认为应当和你目前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结婚的理由，同时呢再写出十个你认为现在就是这个时刻就应当结婚的理由是什么。那真儿也同样用这样的方法呢去辅导过一对的年轻的未婚夫妻，当时他们的父母亲非常的反对他们的婚姻，而因为双方的父母亲都不信主，这两个弟兄姐妹呢却非常敬虔，他们渴望明白神的心意。通常呢我们都会让他们慢一点，因为说父母亲的祝福对一个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的双方的父母又是不信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说你更加的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高过你父母亲的意思，高过你们自己意思的。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呢各自写出理由，让我们作为辅导的和你们自己一起来检查看这是适当的理由吗。比如说有弟兄姐妹就会写说，哦，现在年龄大了我必须要结婚，我的父母亲给我的压力很大我必须要结婚，或者因为我们两个如果结婚了住在一起我们就没有了肉体的试探，或者有些人说，哦，我们两个现在呢各自分开租房子太贵了，我们为了省钱所以我们必须现在要结婚等等。这些理由一列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这些理由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吗，还是说在你寻求的过程当中你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清楚对方是神赐给我的，我们两个都以荣耀神作为我们婚姻的目标，我们两个都已经成熟了长大成人离开父母了，我们在经济上面是独立的，我们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是独立的，我们有各自健康的人际关系等等。如果这些东西列下来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两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可以进入婚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辅导就会祝福这一对新人，而且也鼓励他们说为你们的父母亲祷告，不要太担心，因为父母亲阻止你们结婚的所有的理由都是属实的，因为对方学历不够，或者是对方给的聘礼不够，彩礼不够，或者说对方的身高不够，整个家庭的环境让我们不喜欢等等，所有都是属实的一些标准来告诉我们说，哦，父母亲不赞同这个婚姻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到底寻求婚姻更重要的那些理由是什么。如果全部都是属世的理由，全部都是与婚姻本身是否可以荣耀神毫无关系的这些理由的话呢，我相信它会让我们一目了然地看见到底现在结婚是不是神的心意。好，那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你分享第四个步骤。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如果你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已经确定不是神的旨意了，那你就要立刻停止，要马上的顺服。你需要首先重建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在一段不讨神喜悦的关系里面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你必定会有许许多多需要得医治得洁净和重整的地方。所以首先呢你就需要重建与神的关系，然后 注意也要和你的辅导、你的牧者一起商量怎么样和平的来进行分手。并且我们建议，就是在一个讨神喜悦的分手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会夹杂太多的彼此的伤害，言语上的、行为上的、态度上的，我们可以很清楚也很理智的来做出分手。并且分手之后呢，你需要有一个监督机制，你需要有团契的弟兄姐妹或者辅导看到你们真的至少有六个月是完完全全没有所谓的交流啊、通话啊，就是一些你们觉得哦没关系，我们还同在一个教会，哦没关系，我们同一服侍，哦我们同在一个学校，其实这都是自欺。那珍儿曾经分享过，我在神学院期间呢，其实有一个男友，那我们分手之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哦，同住一个屋檐，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集体的宿舍，然后我们同去一个教会服侍，同一个青少年团契，然后有些时候在学校里面同选一些课程，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这样藕断丝连的关系呢，让我们两个在一个没有尾声的关系里面，同样还是享受那种彼此一些亲密的友谊。所以一直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说，你们不可以再自欺了，你们如果分手就要清楚的分手，否则所有旁边的人都以为你们两个又复合了。因此呢，珍儿当时就体会了那一种，如果我们分手却又藕断丝连、不清不楚的话，其实对双方的成长都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和阻碍。好，最后一个步骤，如果你清楚地确定对方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同样的告诉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辅导和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然后呢就开始来对我们的下一步做出一个规划。你无论是要结婚，或者是在你们两个未来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开始婚前辅导，什么时候开始去整理你们的过去，面对你们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计划，切记切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只要我们谦卑地寻求神的旨意，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五个步骤你了解明白了吗？如果想要明白你现在交往的对象是不是神的旨意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五个步骤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不可以错乱，一定是先建立你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仔细诚实的来回答那些问题。如果不是神的心意，也有根据不是神的心意要做出来的步骤和调整，如果是神的心意，那你才可以开始下一步的预备。好了，我是林珍儿，希望今天的课程对你和你服侍的那些正在寻求婚姻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帮助，我们下次再会。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在你殿中瞻仰你的容美，每天早晨我必欢呼歌颂你的作为，我恳求圣灵你来充满我，把你的话语深藏在心底，我愿意顺服遵行你旨意，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仍仰望耶稣，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更新我心意，与你合一，破碎了我，进入你生命，我只愿为你放下自己，一生跟随你旨意，全心全意，我的心单单背